的信贷团队真的因着十字架的爱，让我们不但罪得什么赦免，也让我们可以罪得平安，让我们成为圣洁，这都是主耶稣赐给我们的恩典。那刚刚我们的今天带领祭拜的 Lucas 弟兄也告提醒我们说，明天是什么节啊？中秋节啊，所以神很安在我们华人，对不对？才刚过完这什么劳工节，我们马上又有什么这个中秋节啊？那中秋节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想到说这个什么牛郎织女的这个故事嘛。当我们知道这是个爱情神话故事，那我们也非常谢谢吴牧师在上礼拜跟我们讲什么信息啊？大家还记得吗？当婚姻怎么样亮起红灯的时候，那其实，在上礼拜呢，刚好我跟师母也去参加我们一次这个恩爱夫妻。那当听到这个吴牧师这个信息的名字的时候，没想到我们自己结婚，对不对？记得我第一次认识师母的时候，那已经在39年前了，好像很遥远。我对他是一见钟情嘛，可是我就发现说，当我越靠近他，越想掌控他的时候，结果怎么样？他就想要离我有多远，能有多远，他就要离我多远，对不对？到最后，一直到等我觉悟的时候，我给他空间的时候，怎么样？他就自动回到我身边了。所以常常我们在爱的时候要什么？懂得什么？放手，我们要学习怎么放手。那在这个我们在思想这个夫妻关系的时候啊，其实也有很多提醒我们，因为我相信我们中国人都是比较有这个罗曼蒂克的想法，都说什么？我们都说希望有情人成为眷属，对不对？但是呢，其实我们更希望的是什么？大家看，眷属都能够成为有情人，是不是这样？好，不要这个人家说这个相爱容易什么相处难，对不对？不要结婚久了就已经忘记了所以我们是真的，其实更希望是眷属都能够成为有情人。那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会进入婚姻，因为我们都是因为我们选择我们所爱的。那进入婚姻以后要怎么样就要爱我们所选择的，对不对？你们阿们不阿们啊？
阿们
阿们啊。那怎么样才能爱我们所选择的？我们一定要相信说婚姻是神所设立，婚姻是神所设立。然后呢，所以上个主日吴牧师特别用圣经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什么？神所配合是怎么样？人不可以分开人不可以分开真的求神让我们在这婚姻当中一起来学习怎么样的无条件的什么包容跟接纳我互相回到我们起初的爱心，让我们的婚姻可以长长久久来见证神的荣耀。好，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回到马可福音第十章，我们继续要看后面的经文。那在开始之前呢，让我们一起来低头来祷告，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在七的头一日可以来到与你的圣殿中来敬拜赞美你，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在这个时候，我们也恳求主，当我们在施向你恩典的时候，我们不要像那些法利赛人一样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可不可以离婚，而是要思想我们怎么样能够在婚姻跟家庭当中来彰显你的荣耀，珍惜我们夫妻家庭的关系，成为我们儿女的见证，成为世人荣耀的见证，来彰显你的名。我们也继续把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恭敬仰望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求主你自己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我们怎么样来跟随耶稣基督，我们怎么样能够一生神你应许的道路者道路中间，我们这样子来感恩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你得胜。好，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还是回到马可福音第十章，我们要从13节一直看到31节。那今天这段经文呢，我说过，我们来一起来思想就是跟随耶稣基督到底有什么要求？那我们怎么样呢，能够领受跟随耶稣基督所得的应许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我们一起来思想。那因为经文比较长一点，所以我们会分三个段落一起来思想。那第一个段落我们会从13节我们会从13节来看到16节大家可以打开圣经，我们还是鼓励大家携带你自己的圣经。那如果你没有带的话，你可以看我们的荧幕我们一起 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开口念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三节开始啊。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的国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那这段经文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特别多什么？不停重复什么？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啊！所以可以看到，其实小孩子，那当小孩子，其实我们现在认识神，人知道小孩子其实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那当然，神很赐福我们的教会，我们教会的小孩子嘛特别多啊，我们小孩子特别多。可是我们常常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用现代的眼光来思想，因为。尤其在国内，我们都是什么，只能生一个嘛，对不对？所以小孩子是我们的宝，对不对？很多小孩子都成为我们家里的宝。怎么讲呢？就是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全心全力去生一个孩子，我们都爱他。然后甚至于连双方的父母都什么，都把目标精力都放在这个孩子上，是吗？六个大人在伺候一个孩子，这是我们现在的经济。可是，在耶稣的时代，在耶稣的时代，大家要了解。那时候是一个父权的时代，其实小孩子跟妇女其实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啊，所以在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跟我们现在你想象小孩子的这种被我们这样看为宝的这个情形是完全不一样。小孩子嘛是不被尊重，是不被尊重。所以我们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大概了解一下这个背景，我们再看就会比较清楚啊。那这个故事就是讲到说，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好，要耶稣什么？摸他。好，要耶稣摸他。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小孩子是不被尊重，但是有人，这里我们不知道，有可能是父母听说耶稣来的。这些父母什么跟我们很像啊，就是把最好的要给孩子啊，希望耶稣能为我们的孩子祝福，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是个好事，带人让这个小孩子，圣经其实教导我们说，我们希望小孩子越小的时候怎么样？就要带领他来认识耶稣基督，对不对？所以圣经箴言特别说，我们一起来听，他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之道，就是到了老也不偏离。”哦，我们希望小孩子呢越小，他就能够来到教会，他能够来读神的话语。他到老的时候呢，他都不会偏离，他都知道什么是真理。这个给我感触很深，因为我当初就是希望孩子能够来听神的话啊。虽然我自己，因为我不需要，他们需要啊。可是也因着这样，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就认识了神啊！所以我也鼓励大家，你们希不希望你们的孩子都能够来听神的话语？即使我们等他们长大，我们不在他身边的时候，谁会看顾他们？神会继续的看顾他们啊！甚至让他们到老都不会偏离。那当然，那在我们这边学习的时候，我们除了带领我们自己的儿女来到耶稣面前以外，在这里我们也要常常要思想，我们在过去我们特别的信叫做成为什么有感染力的基督徒。那我们有要成为一个感染力基督徒，我们什么就要带领我们周围的人，包括我们的家人朋友跟我们周围人都来认识耶稣基督。那在圣经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其实耶稣的门徒就在做这个事情啊。譬如说当安德烈就是彼得他的弟弟，他认识耶稣以后，他第一个去找谁啊？他马上找他的哥哥彼得，对不对？跟他说：“哎呀，怎么样？我们遇见谁了？我们遇见弥赛亚。”弥赛亚这里告诉我们，翻译出来就是基督啊。于是呢，领他去见耶稣。那接下来的经文呢，又看到说另外一个门徒就是什么，就是腓力啊，他去找拿但业，是他的朋友，跟他说：“哎呀，那个旧约应许那个先知，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结果拿但业怎么回答？啊，他说拿撒勒人出什么好？那腓力的反应是什么？他有没有争辩？他没有争辩，他就说：“你来看，你们亲自来看。”所以，我们真的鼓励大家去邀请朋友来什么来认识耶稣，就像这些人一样。虽然小孩子不受社会的尊重，但是他们也知道小孩子也需要耶稣基督。我们每一个人 都需要耶稣基督。更让我们惊讶的是，其实对犹太人来讲，这个弥赛亚是给谁的？只给犹太人。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说有希腊人，希腊人在当时时代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是外邦人，他们不属于神的国，他们不需要来认识耶稣基督。但是我们看到，当这些犹太人他们有心来寻找耶稣的时候，他们又去找谁了？他们又去找那刚刚带领那个拿但业来认识耶稣的腓力。可见圣经没告诉我们腓力怎么样，很喜欢带人家来认识耶稣，所以我们要学习腓力啊。那腓力他想说，哎呀，这是外邦人，他又怕激怒其他的门徒，对不对？所以他跑去找谁啊？找那个爱传福音的安德烈。所以他们两个人一起去告诉耶稣基督，把这些犹太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啊。所以这个常常提醒我们，我们要常常带领我们周围的人来认识耶稣基督啊。那接下来我们好，所以呢，这个也是跟大家特别提醒一下，我们这个什么，这个是什么？金圣年华就9月20号，我也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教会有一个长辈聚会。那我们上个礼拜天，其实在西区教会有福音营，我们北区大概有18个人去参加。那我们也鼓励这些长辈们，如果其实这个节目非常丰富，除了有为长辈预备啊，然后呢，其实他在下午那个陪伴长辈，因为我们都知道长辈需要人载他们过去，对不对？所以陪伴长辈人，他们其实是什么？也有其他的讲座教导我们怎么样去照顾我们的长辈，所以这样的活动好不好？所以我们鼓励啊，如果你认识一些长辈，我们社区长辈，你就开车载他。那今天我们也会有报名啊，今天希望大家鼓励大家今天就报名啊。那这样的话，一个人10块钱，包括什么？从早饭还有中饭啊，那可以享受一天在那边跟全修正地区，我们知道已经有超过300位长辈报名，啊，所以鼓励大家，如果你知道你邻居有长辈的话，你愿意帮助他、带领他来参加这样的聚会的话，我相信你自己也可以学习怎么去照顾长辈啊，是一个很好的活动。那当然，我们中间的王林医师跟赖天杰医师呢，也会在那边做一些讲座啊，帮助这些来参加的长辈。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经文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看那个继续看，就是说结果。有人带着小孩子来，结果谁在拦住？耶稣的门徒，耶稣门徒，门徒干嘛拦住这些人？为什么责备那些带小孩子来见耶稣，还要耶稣摸他的？为什么门徒会有这种反应？如果你特别读马可福音的时候，发现耶稣很忙哎，耶稣这么忙，他到处医病赶鬼又讲道，对不对？他哪有时间分给小孩子？所以门徒什么想要什么保护耶稣，但耶稣去做那更大的事，小孩子没有人关心，对不对？所以门徒在责备这些带小孩子来的。但是耶稣怎么说？耶稣看见怎么样就恼怒，这些是他的门，他的学生的，耶稣竟然恼怒。在我们读马可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马可他真的是很有文学天才，他形容任何东西都什么非常的生动活泼啊，生动活泼。你看他说耶稣就恼怒，耶稣是不是常常恼怒？其实不常恼怒，耶稣很有怜悯人的心肠，可是居然对门徒恼怒哦，我想这个大概是很少的时候耶稣对门徒恼怒。这些学生怎么不明白我的心意啊？所以他说什么？让你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所以耶稣欢迎所有的人到我这里，欢迎所有人来帮忙。这也提醒我们怎么样，不要为了教会忙碌的事工而忘记了什么，忘记了我们周围那些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他常常提醒我们，我们的事工，教会的事工主要是什么？是什么事工啊？就是社区的事工，就是人的事工，而不要用事情来取代了我们对人的关怀。你做再好再好的服侍有没有用？你不爱人都是没有用。真的恳求你，也常常借着这个经文，常常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那我们看到耶稣他要每一个人都来到他面前，但是也让我们不要成为别人的拦阻。什么时候我们会成为别人的拦阻？当人家看到我们，哦，你是基督徒，什么时候我们会成为别人的拦阻？这时候我们就要想到主耶稣最常责备的是谁啊？ 些近前的这个宗教领袖法利赛人。为什么？因为说他所吩咐你们，你们都要遵行。比方说他们所讲的还是谁的话，他们讲的没有错，可是呢不要效法他们的什么行为，因为他们怎么样，能说不能行。所以其实我们最容易拦阻别人来到神面前的是我们自己的行为，啊，就是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所以我们就不要跟法利赛一样，常常什么能说不能行。常常我们如果在教会主日，比如说一点半到这个三点，或者主日学完我们离开，我们是一副脸孔，一出了教会的门就开始骂孩子跟配偶吵架，那你想想看，我们是不是就像耶稣讲的假冒伪善？而且当我们的儿女看到我们是这样子两面人的时候，你想他们以后会来教会吗？我们就好像给他打预防针一样，永远不会相信这个信仰。所以我们一定要说的跟做的什么，一定要表里合一，一定要表里合一。求神呢帮助我们，这也是在警告我们。所以主耶稣说什么？他说那绊倒人的怎么样，有祸了啊！他说不如呢把磨石，啊，把它缠在脖子上，给它丢到海里去呀。这也提醒我们说，我们要谨慎啊。如果因着我们的言语或行为让别人绊倒的话，怎么样？我们就会受到严厉的审判，我们就是会受到严厉的审判。所以大家在今天的周报，我们还是仍然有这个讲到的大纲啊。所以你提，如果你要填的话，我们刚才讲过啊，带领人来认识耶稣，不要成为别人的拦阻啊，这是我们第一小点啊，第一小点。我们刚刚看的就是这两个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的第一个，我们如果继续再念，他就说让瞎子到来，不要进他们，因为神的国这边再三讲说，神的国正是这样的人啊，他进，因为在神的国这样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什么，承受神的国若不像，主耶稣特别用个像啊，小孩子断不能进去。这也提醒我们说，什么样的人能够进神的国？那我们就在想，为什么主耶稣用小孩子来做比喻？那个进神国，在神国里的人，为什么要像小孩子？小孩子怎么样？当然，这里不是说小孩子的幼稚啊，我们千万记得，不是小孩子幼稚，说这神国的人都是笨傻兮兮的啊，不懂事的人，不是，这里绝对不是这个样子啊。要不然我们这边也不会有这么多高学位的知识分子来接受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不是讲那幼稚孩子的幼稚。那我过去也以为说，哎呀，大概是小孩子单纯的信心吧。啊，我过去很容易这样想，但是后来仔细在想以后才发现，为什么像小孩子？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唯一的我最希望的目标是什么？就是长大。我就想长大，为什么？长大可以怎么样？我不用听父母，我可以为所欲为。所以其实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小孩子是什么？他软弱无助，他完全要依靠父母的保护跟保护。所以这个是在这里讲，当我们要来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要来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先承认自己的软弱和什么和无助，要先承认我们的软弱和无助。那什么人会来到耶稣的面前呢？就是相信耶稣会把最好的赐给我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虽然不好，他在讲这个做父母的，我们可能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父母。我相信我们在座的父母都尽量要把最好的给我们的儿女，对不对？那他岂不是更加圣明？何况我们天上的父啊，相信我们在天上的父，他就更愿意把好东西给我们，就是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来干我们每一天的日子。你愿意领受这个样的礼物吗？是神白白赐给我们啊。然后呢，特别是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随时都会面对，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被面对困难，会被面对挑战啊。常常我们跟配偶之间有不同意见，跟儿女不听管教的时候，其实这些都让我们感到彷徨无助啊。但是，譬如说，当保罗他在跟神说，把他身上那一根刺，他求神求了三次，把他身上那根刺拿走。我们不知道那个刺指的是什么，可能有人说他的眼睛不好，因为他身体不好，或者他的苦难把他拿走。 但是神给保罗的回答是什么？他说我的恩典怎么样？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啊。所以呢，圣经主耶稣也应许我们，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哪里来？跟小孩子一样到我这里来。主耶稣说鼓励那些软弱无助的孩子到耶稣面前，同样的，当我们有劳苦担重担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重担不能背的时候，我们是来到谁的面前？我们就是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说他就是我们的安息啊。当然神天上帝也应许我们，主耶稣特别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什么到我这里来的耶稣呢绝对不会丢弃我，只要我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不会丢弃我。所以我们就是要相信耶稣基督，他会赐给我什么更丰盛的生命。在这里我们看到说耶稣斥责了门徒，然后呢让这个小孩子来到他面前以后呢，他怎么样？他抱着这些孩子给他们暗示，然后给他们祝福。所以神真的怜悯那些人看不起的那些软弱无助的，耶稣爱他，耶稣无条件的爱他啊。所以这里我们也看到说神给我们的应许，耶稣说什么？盗贼来怎么样？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这些盗贼就是什么？就是掌管世界的撒旦魔鬼啊。但是呢耶稣他来是要就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什么得的更丰盛啊！我们相信，我们就来领受那个更丰盛生命，相信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那可是很不一样，讲完小孩子以后，然后来了另外一个人，跟小孩子是完全相反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念：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这边主耶稣特别说：“他说我是良善。”他说：“除了神一位以外，再没有良善。”这里主耶稣在说什么？在说我就是那位神。啊，耶稣就提醒他，你称我良善，其实我就是那个良善的神。然后呢，这个人显然是精通律法，所以他说什么？他利用这个诫命来成为他传福音的道，让他告诉他怎么样可以来认识耶稣。好，我们继续念，他这个年轻人对耶稣说什么？夫子这诫我从小都遵守。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得色，悠悠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好，那从这一段经文，你对这个人你有什么认识？当然，刚刚说他的产业很多嘛，所以他是有钱人。啊，那其实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的话，他。在同样的故事里面说他是一个少年人，是一个年轻人。然后呢在路加福音呢又说他是一个官，所以我们常常把这个人合并在一起，就是叫什么有钱的少年官。所以这个人，那你说又有钱又年轻，你可能有钱跟你不在年轻的，对不对？你可能年轻你大概没有钱，然后呢他又有势，因为他是什么？他是官。那呢而且呢他道德标准高不高？他有很高的道德标准。这个人来跟随耶稣基督，你是耶稣怎么样？哎呀，你高兴的应该不得了的，对不对？那个门徒说：“哎呀，有这个人来加入我们的话，我们吃喝都不用愁了，对不对？教会要盖什么什么教堂的话，哎呀，这个人出钱，我们一定有这个屋内最大的教堂，是不是这样？最富丽堂皇的教堂。”但是耶稣不是这样看这个，耶稣不是看这个人，你看。他是怎么来？他是跑来哦，你们有这样吗？你们有这样爱基督吗？又跑来看基督哦，然后呢，跪在他面前，这是多么敬虔的动作，多么敬虔的动作！甚至于当耶稣说诫命的时候，他说我什么从小都遵守，其他的门徒在旁边一听，哇，这个人太棒了，他应该是标准耶稣的门徒，是不是这样？可惜， 可惜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好的动机和行为并不能叫我们得救。所以耶稣接着怎么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谁不爱这个人？耶稣也爱他，耶稣注目看着他，爱他，爱他。耶稣希不希望他得救？因为他是来问耶稣怎么样可以承受永生嘛。耶稣爱不爱他？当然爱他，因为耶稣连小孩子都爱，谁都爱，那些税吏跟那些罪人他都爱，何况这个这么好的一个人，人人看来是一个这么有学问、这么有能力的一个人，耶稣当然爱他。耶稣看着他就爱他，所以耶稣我们知道他的爱是什么？是爱所有人，他为我们牺牲，就是因为出于神的爱。虽然这里我们也看到说，耶稣他赐下这个救恩是出于什么？他的大爱，他就爱这个人，他爱这个人。然后呢，他就跟他说：“可是怎么样？你还缺少一些。”所以，要跟随耶稣基督，不是因为我们有好高尚的道德标准，也不是我们有钱，或者是有地位，这些都不能不成为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条件。耶稣对他说：“你还缺少一切，怎么样？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呢，就必有什么财宝在天上。”所以，真正的耶稣在提醒我们说，世上的钱财怎么样都会过去，我们要把什么财宝呢？放在永恒的事情上。然后呢，你还要来跟从我，啊，你还要跟从我，这个难不难做到？我相信耶稣这个话讲的是对所有人都很难，都很难啊。其实，当这个人说这些诫命我都做到的时候，耶稣也没有指出说你哪一天、哪个月、哪一分钟你没有做这个，你没有做那个，耶稣都没有跟他强辩，因为耶稣前面讲的那些事情都是什么爱人的事情，所以爱人的事情我们可以表面上做得到，但是神是看人的内心。我们要跟随耶稣。对不起，你必须要先来爱谁啊？要爱神。不错，你这些人看得到的东西你都做得很好，可是真正重要的是你要爱神啊！你要爱神。那怎么样来证明你的爱神啊？怎么样来证明你的爱神？你需要甚至愿意把你的财宝丢弃来跟随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成为你人生最重要的什么优先顺序。那我们也知道，当这个人他听见这话的时候，什么？他脸上就变色，忧忧愁愁愁。他本来很高兴，他认为说，以他的地位，以他的钱财，以他的这个高尚的道德标准，他一定可以承受永生。但他发现说，原来神看的不是这一切的时候，他忧忧愁愁愁。虽然这里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世上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满足我。只有当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承受永生的时候，那才可能是我们人生最大的满足。不错，这个少年，富有的少年官怎么样？他离开耶稣的时候什么？忧忧愁愁愁。因为他说，当他想要把这些东西紧紧抓住的时候，其实他还是没有办法得到永生，他忧忧愁愁的走。所以这也让我们学到一个功课，就是什么？跟随耶稣必须是全然的顺服。那谁是全然顺服的榜样呢？谁？耶稣他自己就是全然顺服的榜样。因为耶稣他自己就放弃了他天上的荣耀跟尊贵，然后呢降世为人，甚至呢生在那个马槽里，就是为了爱，他就是完全的顺服父神的旨意，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最后呢甚至牺牲他性命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也看到，因着主耶稣的顺服怎么样，神他死后复活，神将耶稣升为至高，我们万口都要承认，万心都要跪拜，让他成为什么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主耶稣也提醒我们说，其实我们所拥有的，不管是你的这个财富、知识、恩赐、能力，都是谁给的？其实都是从神来的。所有的东西，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然后他提醒我们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他这边说，用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有贼挖窟窿来偷，就比方说这些世上财宝，在世上的财宝怎么样，都不能存到永恒，不能存到永恒。 他说要金财在，金盏财宝在什么？在天上。为什么？因为那里怎么样？没有虫子咬，啊，也没有什么，也不会锈坏，也没有贼来偷，啊。然后同时也提醒我们说，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在哪里？怎么样？我们的心就跟着我们的钱财走。这是不是反映了我们现在的光景？真的，常常我们要思想，啊，我们一定要把神赐给我们的一些资源，我们拥有的财富，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才干怎么样？都要投资在神国的永恒，那是一个永恒的投资，那是一个永恒的投资啊！其他呢都没有，都不会是到永恒。当门徒看到这个有钱的少年官走了以后，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然后呢，耶稣没有停在那，他说什么？有钱才能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好，然后呢，继续说，门徒就稀奇他的话，因为为什么门徒会稀奇？因为在犹太人的背景，你如果有钱的话，是神什么？是蒙神喜悦的人，你是蒙神特别的祝福，财富是象征神的祝福，对他们的观念来讲。但是在这里反而什么？钱财拦阻了我们来到神的国里，拦阻了我们在神的国里。所以门徒非常稀奇，哎呀，耶稣怎么讲了这个话出来啊？因为除了这个看到这个少年人忧忧愁愁，耶稣还讲了这句话。然后呢，耶稣继续跟他说：“小子啊，叫什么？倚靠钱财来进神的国是何等的？当我们倚靠自己所拥有的，而不是全然的顺服信靠，像小孩子一样来承认自己软弱，愿意全然顺服神的时候，怎么样？我们是没有办法进神的。”我们就没有办法进神的国。然后呢，他还用比喻，哦，耶稣常常用一个很强烈的比喻，骆驼在巴勒斯坦，在当地呢是那个路上最大的一个动物啊，哦。他说，那睁眼睁眼，我想我们现在老花眼穿针都穿不过去了，我们要放大镜才看得到那个睁眼在哪里。他用这么强烈的比喻，骆驼怎么可能穿过最大的动物，要穿过最小的动物啊，哦？那当然有人说什么睁眼呢？那都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在这里耶稣讲的是一个讲说，其实在人看，所以他在继续解释，他说门徒就分外稀奇，因为耶稣用个骆驼跟睁眼的比喻，那不是更没有人可以进神的国了，哦，连这个蒙神赐福的有钱人都不能进神的国，那像我们这种渔夫又没有学问，道德标准又不高的人，我们怎么进神的国，对不对？我们跟这个少年官比起来差太远，哦，那我们更没有进神的国。他们就说又分外稀奇，他说那谁能得救，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这样？你会不会觉得惊奇呢？啊，好，原来呢，耶稣看着他就说什么？在人怎么样？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怎么样？凡事都能。所以在这里再次提醒我们，我们能够得救是出于谁啊？是出于神，是出于神的大能啊，大能。所以在罗马书说，哦，福音本是什么？神的大能。哦，那在哥林多前书也说什么施加的道理，在那灭亡人为愚拙，在过去不认识神的时候，哎呀，谁会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不明白啊，在我们得救人身上什么却为神的大能，十字架上彰显了神的大能，神在十字架上彰显了神的大能啊，借着耶稣基督。那彼得一听，哇，太高兴了，这个人舍不得，我们舍得得，我们撇下了一切来跟随你了。哇，这门徒高兴了，对不对啊？那耶稣说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们，怎么样？人为我和福音什么撇下这世上的一切，包括什么房屋、弟兄姐妹什么的这些，他说很奇怪，他说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啊。然后呢，就是房屋、弟兄姐妹这些东西要得回来，还要再得回来。可是呢，你们要受逼迫，你们还要受逼迫啊！在来世得永生，然后在许多面前将来。然后呢，还最后呢，我们还要再看。他说还要再有许多什么？他说在前的怎么样，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啊。所以这个是耶稣对这整段经文做一个结束。我们来仔细的来思想啊。这个是门徒他们高兴的不得了。你看，那我们应该承受神国永生的，对不对？啊，那么耶稣就说，那耶稣他在这边应许我们说什么？他说今世。跟随耶稣，我们要知道我们会有一个应许。应许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念：今世得什么百倍，来世呢得永生啊！所以在这里我们要了解，这到底讲什么意思？他说 我实在告诉人，人为武汉福音的缘故，啊，撇下房屋或者弟兄姐妹，他说没有不在今日得百倍，来来去给我们。然后呢，他在今日得百倍，你们看经文，他又把这些东西什么，又重复了一遍，房屋啊，弟兄姐妹啊，他又重复了一遍啊，为什么？因为，譬如我和师母，当我们回台湾的时候，我们回到台湾准备进入全职服事的时候，我们是在美国信主。但当我们回到台湾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教会服事，就发现我们认识了一堆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来到教会什么？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尤其我们在教会，过去在新教会有一位长老，不幸他的妻子过世，他的女儿也过世，他单身一人。但是他后来在后来当神很怜悯他，让他再娶了一个太太的时候，他们没有儿女，但是什么？他们认领了一群什么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就是他们属灵的人。所以当主耶稣说在今世得百倍的时候，这里讲的是一个属灵的祝福。当你进入神的家，所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都是你的弟兄姐妹，那些长辈就如同我们的父母，那些年轻的孩子，不管是儿童青少年，那就是什么，我们的儿女，我们都是一家，我们都是一家。那是不是有百倍？其实还远超过百倍。我不知道你有多少家人，但是你一进到教会，你会发现你的家人怎么样，增加了不止一百倍，其实增加了不止一百倍。这边主耶稣讲的比较客气，所以主耶稣说，我的母亲为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全世界都属于我们，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神把一切尊贵荣耀都赐给我们，让我们的心灵可以得到真正的满足。这是何等何等福分啊！这是何等何等福分。所以主耶稣也借着这样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生命的价值呢，其实超越这世界所能给我们。所以他说我们要谨慎自守。当有人来请耶稣为他们分家产的时候，主耶稣告诉你要谨慎自守，怎么办？免去一切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于什么家道丰富啊，钱。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世上，我们都要依靠钱财，我们可以，那只是让我们生存，可是那绝对不是什么，钱财绝对不是我们什么生命的目标啊，不是我们生命的目标啊，我们那个一个空格，生命的目标。可是跟随耶稣基督，主耶稣也提醒他的门徒，他们会受到逼迫啊，会受到逼迫。我们在教会，我们常常为那些在伊拉克的基督徒祷告，因为他们受到那些回教的那些激进分子的攻击。我们知道，我们在即使是我们在这个美国这个自由的环境里面，当人家认识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他们也可能会讥笑我们。哎呀，你们到现在还在信那个？这是2000多年前，你们怎么这么保守老旧，对不对？不会，神的福音永远啊、哦，永远都是真实的啊、哦。就是我们会遇到什么好讥诮的人来讥笑我们，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只要我们能够活出基督徒的特质，我们一样可以带领他们来认识耶稣基督啊、哦。所以，我们呢，所以主耶稣也提醒我们，我们会受到逼迫，但是我们呢，靠主来得胜，以上来胜恶啊。那这边又讲说，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这又在讲什么？这个在前指的是谁啊？在人眼中看为尊贵，那是死的是谁？那一定是那个有钱的少年官，对不对？所以他是在前，但是他因为不能跟随耶稣基督，他反而落在后面。那在后的指的是谁？可能是那些没有什么成就的门徒，对不对？甚至于是那些被人看不起的那个小孩子，这些都是在后，所有人看不起的这些都在后。但是因为他们愿意全然的摆上，愿意全然的顺服，愿意承认自己的软弱，他们全然的依靠耶稣基督，他们就会是首先进天国，他们就会在天国，在天国的时候，他们会在我们的前面啊。所以呢，虽然我们会受到逼迫，但是我们有什么永恒的盼望啊？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为义受逼迫人怎么样，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我们一起来念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到十八节，一起来领受神的应许。我们这自战自息的苦楚，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远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父眼所见的，乃是父眼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这时候，我们再次请我们的敬拜团队来带领我们唱丰盛的应许，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主耶稣赐给我们丰盛的应许。